灯的下方是最暗的地方，我们家的喷水器旁边是水喷不到的地方，所以坐在最前面是我眼睛最不会看到的地方。他们刚刚说坐前面打瞌睡容易被我看到啊，所以先坐远一点，我可能看得清楚一点。好，我想下午我们盼望一同的接着我们今天早上的题目，一同来思想如何来研读启示录这一卷书。在早上我们介绍了启示录这一卷书它的文学题材，我们说过它是一个天启文学，它是一卷的这么一个预言的书籍，我们也说它是一封的书信。下午呢，我想我们就会稍微多举一点的例子与弟兄姊妹一同来看到，尤其是早上我们所说的这个有关于启示录里面这许多的象征，或者我们说是这许多的表号。启示录有数十个这种的表号啊，不过呢，很好的一个点就是说，大部分的表号在启示录里面都给我们做了解释了啊。所以呢，当我们来研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你要把这一些的表号找出来，并且看看启示录本身有没有对这一些表号做了解释的。如果有，那么那一个表号就应该成为我们在阅读启示录这卷书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引的线索啊。当然有一些的表号是在启示录里面没有做解释的，但那这个呢，我们可能就可以稍微保持着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只要有人可以找得到从其他地方来的根据的话，我们应该可以也可以接受啊。那下午的话，我想我就给弟兄姊妹一同的来看一下这一类的有关于表号上面的问题啊。我们要先一同来看的是，在启示录里面这么多的表号的当中，他所给我们引出来的这一些的表号呢，我想我们先看一点点的实际的例子。比如说，请你看启示录的第一章，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啊，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结尾的地方，我们知道启示录的第一章告诉我们，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他所看见的一个异象，他在一个异象当中他看见有七个金灯台啊，这七个金灯台呢，他看就是说在这七个金灯台的当中有一位好像人子的站立在金灯台的中间。那接着下去就描写了这一位好像人子的他各方面的，从他的脸面、他的衣着、他的脚、他的声音等等的，做了多方面的描述，然后在最后就说到在他右手中拿着七星啊。这是我们看见这个意象的里面对于这一位好像人子的所做的描述。可是就在启示录第一章结尾的地方就告诉我们了，说这一个意象里面有一些的表号，有两个就在第一章的结尾给我们做了解释的，其他的虽然没有做解释，但你多多少少到了第二章第三章，你大概可以看得出这些表号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啊。所以请弟兄姊妹来看启示录第一章二十节，第一章的二十节这么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明，他说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这里为我们做了两个表号的说明，第一，心是使者；第二，灯台是这个教会。而这个呢，我想戈登费这位圣经学者给我们的一段话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参考的啊。他这么说，他说当约翰自己解释了一些意象或者这些表号的意义的时候，他所解释的这一个意象，这个 image就应该受到重视啊，我们就应该去特别重视他已经有解释的这一些的表号，而且呢，应该是了解其他的意象的起点。第一，你要去知道 有哪些的这一些的表号是启示录本身有给我们做了解释的。第二，当你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你就要以这个有现有已经有的解释呢作为基础去解释其他的部分。比如以我们刚刚已经看见的这两个表号来说，他说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所以星在启示录里面很可能就具有着使者的这个意义在里面。你会发现在启示录里面一直不断的提到星，除了第一章第二章提到这个七个教会是的使者是七星之外，你会发现在往后也常常很有可能当提到心的时候有可能是指着也是使者说的。虽然使者又对他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个使者呢是指着天上的天使而说的啊，所以也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守护天使一样，像主耶稣说的这些小子们中最小的一个，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啊，所以很可能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所谓的守护天使，甚至有人就认为说每一个教会也有每一个教会的守护天使。所以这里呢是主耶稣是写信给七个教会啊，就是写给他们的七个守护的天使一样啊。不过呢我个人基本上我比较不倾向这一点，因为我想主写信给天使似乎从来没有这个例子啊，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一个先例，也不具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有人认为这个七星呢是可能是指着教会里面的领袖，教会里面的那一些的代表性的人物。不管你如何的解释，你可以对于衍生的这个解释呢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最起点必须是一致的，因为起点是圣经本身已经给我们做了解释了。他说这个七个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所以星在启示录里面很有可能跟使者是有着密切的关联的。比如说我们来到了第十章第十一章，请弟兄姊妹打开，我们先看第九章好了。第九章一开头就提到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这里就讲到有一颗星从天上坠落到地上，这个星是不是真的照着字面所说的是天上的星星？我想不大可能，因为紧跟着就说有无底坑的钥匙是赐给他了，所以这个星仍然很有可能是像第一章二十节所说可能是一个使者。当然这不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而这可能天上的一个使者，甚至于会不会有可能是堕落的天使啊，虽然这里说是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但当你来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包括连撒旦和撒旦的使者们所得着的那许多的权势都是从神而赐的啊。所以这里讲到说那个无底坑的钥匙赐给这个心，这个心很有可能是跟这个使者是有关联。所以当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就说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腊话名叫亚波伦。会不会第一节里面所说的这个心，也就是第十一节所说的这个所谓的无底坑的这个使者啊，无底坑的使者，这是我们刚刚说的你必须要基于已经有的解释来做解释其他的这一些没有明确啊，但是类似的这种表号的啊。在我们再看十二章，十二章的里面提到的一个异象，这个是我们明天晚上的信息我会比较多谈到的异象，但现在我们先看到其中的一个点。在这个异象的里面提到有一条大红龙，有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然后第四节说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这里提到这个龙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等一下我们会来解释这个龙啊。但是呢我们先告诉你，就这个龙是指着撒旦而说的。所以这里头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你就变成可以有两种的理解，一种的理解是照着字面来理解的， 是物质界的这种天际里面的这些的星辰，有三分之一因着撒旦坠落下来的缘故而受到了影响的。不过似乎可能性好像不是那么高啊，比较可能这里仍然是要照着表号的方式来理解它。那么如果这里是照着表号的方式来理解的，那么第一章二十节说的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这里仍然值得我们作为参考了。会不会这里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也是指着天上的那一些的三分之一的天使而说的啊？虽然圣经的里面对于撒旦的来源没有做太多的交代，对于撒旦怎么样堕落成为撒旦成为魔鬼也没有做太多的交代，但是传统的我们一般的神学从圣经里面的隐隐约约的一些线索做出了一个归纳，其中一个呢可能是从启示录的十二章而来的，说当魔鬼堕落的时候他带了天上的天使的三分之一也跟着他一同的堕落，所以有三分之一的这个堕落的天使。如果根据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解释的原则的话，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是有它的可能的啊。第二，我们同样的用灯台作为例子也是如此。我们知道灯台在第一章的里面讲到七个灯台是指着七个教会而说的啊，所以灯台在启示录里面或许就会有着教会的这个意义在里面。那这个点上面我们来看灯台在启示录其他地方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排除掉以灯台作为教会的这个代表的一个可能性。这个呢在第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第十一章提到两位见证人啊，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是这在那里为主做见证一段时间，然后呢在第十一章第四节这就是说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这里用两棵橄榄树来形容它，用两个灯台来形容它，你就会发现到这里呢对于这两个见证人的身份在解经书的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一些的解释啊。有人认为是指着确实的两个人说的啊，在末世当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会有两个人啊，真的在这里有三年半的时间他们在那边为主做见证，他们传道三年半的时间里面有权柄赐给他们，在那里给如果有敌人想要攻击他们的话，他们就可以用叫火从他们的口中出来，这个可以叫来把他们这些攻击他们的人都给烧灭。他们有三年半的时间可以叫天闭塞不下雨，他们可以叫水变为血等等的，可以随时用各样的灾殃来攻击世界。这是一个传统上对于这两个见证人的解释啊。当然接着下去的解释就非常的分歧了啊，到底这两个见证人是谁？有人说是以诺跟以利亚，因为以诺和以利亚是唯一的圣经里面仅有的两个没有死过的人啊，那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那既然没死过他们也得死一次，所以就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他们来为主做见证，他们被杀了，那他们也有份于这个死亡啊，这是一种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是指着摩西跟以利亚，因为从他们的穿着、他们的打扮以及所赐给他们的权柄的里面，很像有一些的权柄很像这个以利亚的权柄，比如说会叫天闭塞不下雨，以利亚曾经如此，是不是？比如说可以叫水变为血，这一个呢，摩西曾经做过这个神迹，所以有人就认为这个地方这两个见证人是指着摩西和以利亚。那当然还有更多的解释的啊，这是第一类的，就把这两个见证人呢当成是真实的两个个人。可是也有另外一类的解释，比如说这一本启示录注释，他的作者就认为这个地方所说的两个见证人不是真正的两个个人而说的。他认为这个地方两个见证人呢是指着末世时代的教会，尤其是在历史的里面整个教会为主做见证的原则。也先不要把他这个可能性排除，虽然我不完全接受他的观点，但是呢你也必须要考虑到这样的一个解释的可能性。这样的一个解释的可能性呢，他所根据的就在于灯台这个词啊。
因为启示录一开头的地方告诉我们说，灯台是指着教会而说的，所以在读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排除认为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是两个灯台，他们可能代表着两个教会的这个见证，而两个这个数字可能是为着要满足生命记里面的一个要求，说反正做见证的最少要用两三个见证人才可以采信的。所以这里呢，就要一些的学者们他们就认为说，这里所说的这两个见证人其实是指着代表着教会全体，以教会这个所做的见证在这里来描写他们而说的。那我个人呢，我个人的观点是结合前面的这两种观点，一面来说，确实这整个历世历代的教会呢，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这一章里面所描述的一些原则是适用的。但另外一面，我个人相信，当末日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会不会主特别真的是兴起有两个见证人来啊，照着字面的应验的这一章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些。我个人的根据是，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灯台之外，这段经文其实还给这两个见证人呢还有另外一个描述，称他们为叫两棵橄榄树啊，称他们为两棵橄榄树。而两个灯台两个橄榄树，那个就牵涉到旧约了，这就我们刚才 早晨所说，你需要知道很多旧约的典故。这个旧约的典故是从这个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而来的。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的里面，用两棵橄榄树来描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那一个时代的里面真实存在的两个个人，包括大祭司耶稣亚，包括这个省长所罗巴伯，那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在以色列当地的两个重要的领袖，用两棵橄榄树来代表他们。所以很可能在启示录第十一章的里面结合了这两方面，一面来说它可能有着一个这种属灵上面的解释，认为在历代的里面的教会为主所做的见证，为主所面对的征战，可以用这一章来作为一个描述。但另外一面，会不会也有可能在末日来临之前，果真有这么两个人是主特别兴起的，好像旧约结束之前的这个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一样啊，被主兴起在艰难的环境的里面来为神来做见证的。所以这是我们看见，当你要理解这个灯台这个词的时候呢，你必须要以第一章已经给我们做的解释作为基础的。我们不可能给把弟兄姊妹把这一卷书里面所有已经有的这一些的解释给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的来讲解，你可以自己再回去读经的时候，你去看看有一些的这些表号，其实启示录都给我们解释了，所以你可以把它做归纳，找出哪些是他已经有的解释的。那下面一个我想要举的一个例子呢，是启示录没有直接解释的，但是当你熟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如此。其实启示录是用一种间接的方法给我们做出解释来的，这就是我们接着我们所要给弟兄姊妹看。刚刚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我们刚刚已经提起过了这一个龙啊，提到有一头龙，我们来看这一头龙的描写。十二章的第三节说，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这里出现的一个动物叫做龙。然后第十二章呢，十二章出现了另外两个动物。十二章的第一十三章，十三章的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你注意到这里第二个动物，有一个兽是从海中上来的。而十三章的后半段，在十三章第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好，注意了啊，这里有第二个兽，所以有三个动物，一头龙，两头兽，一头是从海里上来的，一头是从地里上来的。那到底这三头动物 该怎么样的理解它。有人给这三头动物一个形容词，不一定很恰当，但基本上是可以做一个描述的，称它为叫做邪恶的三位一体啊，或者叫不圣洁的三位一体。虽然有人认为三位一体这个词是很神圣的，不应该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但是当你仔细的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三个动物确实很多地方是模仿着我们的神的啊，模仿着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的，所以有人才会给他这么一个名称哦。用不用这个名称不是最要紧，最要紧你要看见在这里有这三个动物，而事实上三个动物不是三个动物啊，他们都有他们所要代表的人物，有他们所要代表的意义。而在这个三个动物的里面，你会发现到第一个动物是圣经的里面明明给我们做了解释的，在第十二章他就给我们解释这一头龙到底是谁。十二章的第九节就这么说，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了。这里就明明白白的给我们解释了十二章这个意象里面所看见的那一头大红龙是指着那一头古蛇，这当然就会让我们联想起创世纪第三章的里面，在伊甸园的里头来试探夏娃的那一头蛇了啊，所以呢把它跟连到人类的堕落犯罪开始的，并且在这里形容它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所以从这里看来，我们就知道启示录里面的龙就只能够有这个解释而已。当然附带一提的，因为在华人当中可能这个呢就会稍微跟在西方世界不一样的了，因为在对华人来说龙是个比较敏感的一个东西，在华人的文化里面龙是一个吉祥的东西啊，所以呢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了之后就在认为我们需不需要把我们家里头的有一些的龙的这些东西给拿掉了啊。我年轻信刚信主的时候呢，后来我们的教会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他们是很严谨，愿意遵循圣经的话语的，所以呢，结婚的时候不能够有龙凤被啊，不能有龙凤的枕头啊，家里头的碗筷上面如果有龙的，就要把它给摔碎掉这一些的，就认为说不要跟这个撒旦跟魔鬼的这个表号有任何的一个牵连。但事实上呢，我觉得可能是稍微多虑了一点。因为圣经里面所说的龙绝对跟我们中国人的龙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的龙的传说的里面你不曾看过有一个七头十脚的龙的啊，那是没有的。所以这里头所描写的跟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里面所说的龙是没有干的，毫不相干的，我们不需要把它连在一起。但接着下去我们要看的就是接着下来这两头兽到底是指什么，这就需要花一点功夫才能够明白的了。所以我们要稍微仔细一点的来读十三章，来看看十三章对这两头的兽所做的描述。不过在读十三章之前，我们先回头看十一章，因为兽其实在十一章就已经第一次的出现了。在十一章第七节描写到那两位见证人为主做了1260天，也就是3年半的见证之后，第七节就说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这里第一次的在启示录的里面提到了有一头兽，可是这里给这一头兽的描述是什么呢？形容它为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兽。你记得这一个形容啊？所以第一，你看见了有一个从无底坑上来的兽；第二，在十三章的前半你看见有一头从海里上来的兽；第三，在十三章的后半你看见有一头是从地中上来的兽。所以看起来好像有三头兽啊，看起来好像有三头兽，但是过了十三章之后就只剩下一头而已啊。到了十四章开始要提到兽的时候都称它为那兽那兽那兽，那到底那兽是指着这三头兽里面的哪一个兽，那是我们必须要往下仔细一点的来读你才能够读得出来的。 我们就一同来看启示录的十三章。请你在读的时候注意到里面对于这两头兽所做的描述，那个无底坑上来的兽没有交代，只做了这么一句话，没有描述它的形状啊。但等一下我们会再一次的看到它啊。但是你要看到它之前，你要先明白十三章对这另外两头兽所做的描述究竟如何。我们一同的来看十三章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是延续着十二章的结尾而来的啊。事实上，十二章结尾的最后一句话，在一些英文圣经的里面是把它放在十三章的第一节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啊，龙在这整个征战的过程的里面，他呼叫两个帮手上来。这两个帮手在十三章出现的，第一个是从第一节开始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啊，有十角七头，这个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这里有一点点呼应旧约里面的，模仿旧约里面的，在旧约先知书里面常常的对神说，在众神之中谁能比你呢？可你看见这里头全地人就把类似的词句用在这一个兽跟这个龙的身上，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啊，接着第五节说，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好，注意了啊，四十二个月跟前面那两个见证人做见证的时间是一样的，前面是用1260天来描写，然后到了十二章是也是一样，用1260天来描写那一个妇人在旷野里面这个被养活的那个日子，这个是在十二章第六节。然后到十三章第十四节讲到那个妇人在旷野的里面呢，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所以启示录里面用了三个方法来描写同一段的长短的时间，虽然不一定是同一个时期啊。这三个方法呢，用年来描写，叫做一载、二载、半载，总共三年半的时间。第二个方法用月来描写，四十二个月正好就是三年又六个月啊，所以呢就是三年半的时间，1260天。以1个月30天来计算，正好就是42个月啊。当然你不要把闰年算在里面啊，有人吹毛求疵说，那万一那一年闰年怎么办啊？这个不要考虑这个。圣经的里面来算的时候，是给你以1个月30天来作为计算的方法的。所以你会看见描写是一样的。那前面第十二章的里面描写到说，十一章描写那两位见证人做见证1260天，那1260天的里面是受神保护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来与他们征战，一直到他们做完他们的见证之后，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那个兽与他们交战啊，这个时候呢把他们杀了，然后才有接着下来，很有可能接着下来就是这一个兽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的期限啊。所以传统的里面对于所谓的末世论，最末了的时候有所谓的最后的一个七年，有所谓的前三年半、后三年半，他的这一个理解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啊，也不是没有根据。不过我们也需要提防一个点，就未必是真的照着实际的字数，在这个数目字呢，三年半是不是真的就是三年半？那倒未必了啊，因为三年半也仍然有它在圣经里面的在历史里面的一些的历史背景啊，那个是描写着以色列人在两约之间的时候，他们曾经发生过一件让他们永远无法忘记的事情啊。以色列人在两约之间的时候，他们是一直不断被别人统治的 有叙利亚，有埃及，这些的国家呢一直不断地争夺巴勒斯坦这一块土地，所以因着 这些强权的争夺的缘故呢，以色列就一直不断地交换啊，变成不同国家的这些的臣民。有一段时间是由叙利亚的一个国王来统治他们的，这个国王名字叫这个叫安提阿古伊比反尼的啊。这个安提阿古伊比反尼呢是一个非常的反对犹太信仰的一个人，所以当他统治犹太人的那一段时间的里面，你任何一个人拥有一点点旧约的这个律法书或者任何一个圣经的一小部分的话，他可能都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安提阿古伊比反尼呢甚至于把犹太人的圣殿里面的祭坛啊把它给亵渎了，在那个祭坛上面献上了一头猪来献给他们外邦的神明啊。所以呢你知道犹太人最忌讳的是猪的啊，对于他们来说猪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结果竟然在这个祭坛上面献上了这一头猪，所以后来就引发了犹太人的一个革命，一般来说在历史里面称它为叫马加比的革命的，这是两约之间的历史。而安提阿古伊比法尼统治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就是三年半的时间，所以三年半就变成在以色列人的背景的里面是一个特别描写一个非常痛苦的一段岁月，在那一段岁月的里面是他们遭受最深的羞辱，最严厉的逼迫，给他们带来一些最悲惨的这种结局，他们在他们心里面，在他们历史的里面烙下了他们永远不可磨灭的一个印记的这么一个日子啊。后来我们圣经里面有所谓的修殿节啊，那是在也是中两约之间的历史。后来马加比革命把伊比反尼给推翻了，收复了以色列这一块土地，他们有一段短暂的自治时间，那边就称为叫马加比王朝的时候，他们发行自己的货币，他们呢在圣殿的里面把那个圣殿的祭坛重新的洁净了，把这个圣殿重新的来献给神的，那是新约里面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修殿节的由来。所以三年半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代表着他们那种在异教徒的统治底下他们最痛苦的一段的时间。约翰启示录里面使用的三年半你可以照着字面理解，但是更要紧的你要知道它有可能是影射着在旧约历史结束的时候这一段很痛苦的时期，表明神的子民遭受了外邦人最严厉的这一种逼迫的时期。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兽呢就如此的任意而行42个月，接着下去第六节，兽就开口向，从这里开始你看见了，就讲到那一个兽，还是这个兽啊，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地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好，这是对第一个兽所做的描述，记得一些的细节啊。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兽。第二个兽怎么描写的？从13章第11节开始，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头一个兽是指着那个海里上来的兽而说的了啊，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 好，这里你注意到对第二个兽的描写，第二个兽为第一个兽，他拥有第一个兽所有的权柄，他能够行神迹奇事，他叫人为着第一个兽立了一个像，然后他有权柄让那个兽的像有生气，他叫地上所有的人都来拜那个兽像。好，这是我们很简单的把这一个两头兽他们圣经里面对他们的描述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概略性的一个看过去了。那接着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往后，就看见的这两头兽陆续的出现，但是呢只有用一个兽这个字来描写其中的一个。我们看到我们跳到16章，其实14章也有不过我想我们就跳过去了。14章也是同样的提到那个拜兽和兽的像等等的。然后16章第2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二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你又提到又看见又提到有兽的印记和拜兽的像。然后第十节，第五位天使就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你注意到他就没有再说是从海里上来的兽还是从地中上来的兽的，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了，那一个海里上来的兽有他的国，有他的权柄，所以这里说到说是倒在那个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很明显这个兽是指的那个从海里上来的兽而说的了。第二个那个从地里上来的兽呢，圣经不再用兽来称呼它了。从13章之后，这个从地中上来的兽就再也没有用兽这个词来描述它，等一下我们会看见用另外一个词来描写。但我们需要先确立的就是说，从13章之后只剩下一个兽只剩下一个兽而已，就别的都不用兽这个来形容，只有这一个是始终用兽这个词来描述它，就是从海里上来的兽好，这是我们接着可以往下看的了。我们再往下看第16章，你看见答案就在16章就可以出来了。16章的第13节，16章的13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好，提到了三个，龙、兽、假先知，这三个也就是启示录12章和13章所提到的三个动物的解释。第一个龙，我们在12章已经解释了是指的魔鬼而说的，所以在这里继续用龙来称呼它。第二个兽是指的那个从海里上来的兽，依然一直不断的用兽这个词来称呼它，到20章都还称呼它为兽那第三个呢，那个从地中上来的兽就不称它为兽了，在这里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假先知所以13章后半段那个从地中上来的兽叫做假先知。等一下你会看见更明确的证据，再往下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好，我们再先看17章第7节到第8节，第七节到第八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注意到这里提到一个七头十角兽，而且呢这个七头十角兽在第3节对它做了一些的描述，说那兽有七头十角，是朱红色的，遍体都有着亵渎的名号那有七头十角。然后第8节就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注意到提到11章里面所说的那个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又在这里出现了，可是上下文对这个兽的描写呢，又跟13章前半对于那一个从海里上来的兽的描写是类似的所以呢无底坑上来的兽跟从海里上来的兽可能是同一个的 啊，所以你看见往下就说到说这个兽呢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是把海里的兽跟无底坑上来的兽是重叠为一的了，所以我们可以确认剩下两个兽了啊，而且呢其中有一个已经给我们先做了一个说明，叫做这个假先知啊，叫假先知。那我们再往下看，往下看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就跳过很多的经文，我们不多说啊，这样子弟兄姊妹你可以回去之后把之间的这些的经文再找出来读，提到这一些的兽的这些词都可以。那我们一跳到十九章，十九章的第十九节开始到二十节，我看见那兽，好，注意啊，用那兽是指着那从海里上来的兽而说的。我又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注意下面这段话，那在兽面前成行其事，迷惑拜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你有没有看见这里对这个假先知的描述，就是十三章后半对于那一个从地中上来的那一头兽所做的描述啊，他迷惑天下的人，叫他们去，他去造兽的像，叫普天下人都去拜那一个兽的像，在这里就给我们说明了，给他名称，称他为叫做假先知。然后呢，这个兽被擒拿，假先知也与兽一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好，最后这三个动物的结局是在同一个地方，我们看第二十章，二十章的第十节，二十章的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就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看见了龙、兽、假先知，或者这里魔鬼、兽、假先知都是连在一起来出现的。在十二章提到了龙，十三章提到了兽和假先知，然后后面就描述他们在地上所做的那些迷惑的工作，以及他们到最终的这个结局。所以这个点是稍微比较困难一点的，你会发现你需要仔细的做归纳，做了比较之后你才可以确认。龙是你不需要花时间，因为圣经直接就给我们解释的，但是那个从地中上来的时候，当你有耐心，你读到十三章你不知道什么是从地中上来的时候，海里上来的时候为什么没解释，你需要有一点耐心继续往下读啊，越往后图画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显，就让我们看见原来那个从地中上来的时候叫做假先知。所以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谁是那一个从海里上来的时候，启示录没有给我们做明确的解释，甚至于也没有像这里那个假先知一样给他这么一个明确的名称。启示录从头至尾没有给我们说明那个从海里上来的兽是指着谁说的，但是仍然有一点点线索啊，仍然有一点线索可以值得我们来参考。这个线索呢，就跟我们需要了解一点当时代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这一些的是有关联的啊，所以我们需要一些的解经书帮助我们，原因也就是在这里。我们请看十七章，我们刚刚已经看过这一段经文，不过我们回头再看一次啊。不过十七章的这一节，他提到了那个七头十脚的兽啊，那个女人骑在七头十脚兽的上面，然后第九节就这么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啊，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我今年四月的时候我在罗马啊，我问他们：你们知不知道这七座山是哪七座山啊？他们说不知道。 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七座山是所这个女人所坐的这个七头是七座山有着什么样子的代表的意义？他们说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可以不知道啊，但他们住在罗马的人应该要知道，因为罗马有一个名字就叫七山之城。罗马这一座城市整个的起源就是从七座山开始的。我给有一个图给弟兄姊妹做一个参考，虽然不一定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是根据罗马的地形描绘出来的这个七座山。这里呢是现代的罗马城的七座山丘啊，这七座山丘呢其中有五座上面都有着纪念碑。啊，这五座山包括所谓的阿文廷、西连、埃斯奎里，还有这个奈里尔诺、那个维米纳等，这五座山有着他们的这个纪念碑在那里头。然后呢，也有一些建筑物跟公园在上面。另外还有两座山，一座叫卡皮托尔山，这是罗马的市政中心；还有一座叫做帕拉蒂尼，这是罗马现在很有名的一个考古的地区。所以你看见罗马就环绕在这七座的山头建筑而来的。所以对于第一世纪的人来说，当他们一想到有一个城市是七座山的城市的时候，他们立刻就会联想到是指着罗马而说。所以罗马一直有着一个名称叫七山之城，一直到现在为止，意大利政府、意大利这个罗马城里面每年都还有一个季节，有一个节庆是庆祝他们叫做七山之城的这个节庆的。所以当你了解一点这一些的背景的话，会对于理解的话会有一些的帮助。所以如果根据这一点来看的话，很可能这一个从海里上来的兽，约翰借着这个意象是用它来指着罗马城而说的，用它来指着罗马城而说的。所以你会发现这是描写那一个时代的一个地理环境、一个背景的。当然解经学者对于它做有进一步的名称，有人就给它一个名称，称这一个兽叫做敌基督啊，这个是根据别的地方而来的，根据约翰书信的里面说到有敌基督的要来啊，这个是我们看到，或者在像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说的是那个沉沦之子，是那个大罪人、那个不法之子，这个呢都可能是指着这一个从海里上来的兽而说的。所以这三个动物，龙、海里的兽、地中上来的兽，我们看见有的是直截了当就给你解释的，有的是你要一直往下读，在下文的里面你可以看出有一些的线索，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那个从地中上来的时候是指的假先知的，有一个从海里上来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必须要有一些的帮助的，我们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可能是指着罗马啊，是指着罗马。所以你会发现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这一些的表号，用龙、用兽来代表，因为那都是很凶猛、很残暴的动物，只不过是用这个表号来形容这三个人物他们的残暴罢了。无论是魔鬼也好，是那个敌基督也好，是那个假先知也好，在末了的时代的里面要迷惑普天下的人啊，在那一个时代的里面也有他们所指的意义啊。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盼望主来之前，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活着见到主来，但是很有可能在末了的时代也会出现这种相当严峻的这些逼迫的场面，会有这么残暴的这一些的人物出现啊。那是我们盼望求主怜悯，让我们呢盼望主来之前啊，我们真的能够像圣经所说的，或者我们被提去见主啊，或者呢我们在地上，我们如果还活着的话，需要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这个我们另外我们会再说明啊。所以这是第一，下午我想与弟兄姊妹来交通，你要明白启示录里面的表号啊，你要明白启示录的表号。而启示录里面有一些没有解释的怎么办呢？有一些表号是没有解释的，那么我们就让它根据圣经其他部分，看看能不能有一些的解释的线索来作为参考，我们或许可以得着一些的帮助。但万一实在没有，每一个人可以照着自己的领受的时候去做解释的话，我们还是要保持着一个比较开阔的心胸来接纳别人也有可能是正确的。 这第一个，我想今天下午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第二，我们早上也提过，当你在读一卷书，尤其像启示录这种书的时候，我们说它是一卷书信啊，它也是一个预言书，所以它你要多了解它的旧约背景。我们刚刚其实已经举了一个例子，让你看见当你明白旧约背景的时候，你会得着一些解经的线索的。但下午我想第二个我想跟大家谈的呢，是你怎么样解有关于书信的部分。那你就特别需要了解那个时代的情势，那个时代的一些的历史背景啊，这个呢对当时的生活处境，如果我们有更清楚的这个了解的话，我们就会对启示录里面的很多的解释呢就更熟悉了。我想只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教会，叫老底嘉教会啊。老底嘉教会，主耶稣在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的里面，最后一个就是写给老底嘉的教会。我们要一同来读这一封书信，然后等一下我们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老底嘉的一些的背景，你将会发现你对了解这一封书信有很大的帮助。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四节到二十二节，第三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二节，我来读给各位听。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主写给老底嘉教会的书信。我想在这一封书信的里面有两个背景，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你会对于理解这一封书信更加的贴切，更能够明白它里面所要传达的意义啊。第一个是这里所说的不冷不热啊，这里描写老底嘉教会也不冷也不热，好像温水一样。主说你既不冷也不热，好像温水，我就要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这个可能跟老底嘉城的这个背景有关联的。这一座城市它的地理位置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我把这一本解经书里面的一段话念给弟兄姊妹们听，这是在这一本书里面的209页到210页。在209页倒数第五行开始，他这么说，学者们长久以来都从当地背景来解释这个相当生动的描写。越过吕吉斯谷地向北方六英里处，是以温泉出名的希拉波利城。所以你注意啊，往北方大概六英里左右有一座城市叫希拉波利，这个圣经里面也曾经出现过了，希拉波利是以温泉有名的。好，接着往下他这么说，温泉从希拉波利城内涌出，流过了广阔的高原，在一个宽敞的悬崖上溢出，就在老底嘉的正对面。这个悬崖约300英尺，大概90米高，1英里宽，大概1.5公里啊。它覆盖着白色的碳酸钙，形成了引人注目的自然景观。当带着矿物质的热水流过高原的时候，它逐渐变温，才落下了悬崖，形成瀑布。有些人把这看作是背景，然后来描写老底嘉教会的冷淡与基督对他的反应。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很有可能这里是有这个做背景的。所以有一个学者就说，听众的眼睛，当在听到了这一封信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这么描写说，听众的眼睛会不会穿过门窗，望向远方希拉波利城下下面覆盖着石灰与硫磺的那个悬崖的景色，那里冒出腾腾的蒸汽，表明那里的热池与衬流在泥泞岩石上令人作呕的没有味道的水，访客如果没有心理准备的话，喝了这些含有明矾的水立刻就会吐在地上。这是老底嘉城的一个背景，跟希拉波利成为一个对比。希拉波利是有着温水具有疗效的那个温泉的，而老底嘉是不冷不热的。那远不远之处还有另外一个城叫哥罗西的，哥罗西是以他们的这个水，这个冷水最有名的。所以这三座城形成的对比，一个是冷的，一个是热的，而一个呢是不冷不热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对他们说了这段话。第二个背景，接着下去描写主耶稣劝勉这个老底嘉教会要向他买三样的东西。老底嘉说，我是富足的，什么好处也不缺，但主说你是瞎眼可怜贫穷赤身的。然后主劝他，你要向我买三样东西。第一，你要向我买金子，叫你可以富足；你要向我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第三，你要向我买眼药，好叫你的眼睛可以看见的。很可能这三个也都跟老底嘉城的背景有一些的关联。 Monks 他这么样子说，他说老底嘉这一座城市呢，它是一个很富有的这一个城市啊。他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老底嘉曾经有一年，大概在主后六十几年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可能跟汶川的这个地震不相上下，整个老底嘉城夷为平地啊，整座城夷为平地。罗马政府想要出钱帮助老底嘉来重建这一座城，老底嘉给罗马政府一个回答，不必啊，说不必，我们自己负责重建这一座城，我们有本事，我们有力量把整座老底嘉城可以重建起来。所以他没有得着任何一个外来的资助，凭着他们自己的财富，老底嘉这一座城把整座城重建起来，建得比以前更好，这是他们的财富的那个力量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一座城的里面呢，就有着很多的 这一些他们的一个特点。我想举这里面一段话，在212页他这里第二节这么说，学者们常注意到老底嘉以三件事自豪，第一是他们的金钱财富，第二是他们大规模的纺织业，第三是他们向全世界输出的一种受欢迎的眼药膏。所以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我们不难看见的，这是暗示着老底嘉的银行业、他们的医学校和他们的纺织业而说的。他们夸口自己是一个很富有的城市，他们是当时代最有名的银行市场，在这里可能像今天的华尔街一样啊，你会发现许许多多金融重镇都在老底嘉城里面。可主说你们是贫穷的啊，你们自夸为富足，但你们却是贫穷，所以你们要向我买金子，好像你们可以成为富足。第二，老底嘉人他们呢夸口他们的这个黑色的羊毛，他们出产一种很好的黑色的羊毛，是举世闻名的。甚至于在教会历史的里面，有一次呢，这个在各地的主教们一同聚在一起来开会的时候，他们那一年用的这个所穿的衣服就全部都是有老底嘉的这个羊毛衣，黑色非常光滑会非常细致的这个羊毛，那是那一个时代的老底嘉这个他们引以为傲的。但主说你们是赤身的，你们要向我买白衣来穿上，叫你们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第三，他们夸口他们的眼药膏、他们说他们当城里面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医学院，这个医学院呢开发出一些的这一些的药材出来，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输出到全世界各地的，就是他们的眼药膏。但主却说你们是瞎眼的，你们要向我买眼药擦上。所以当我们来读这些书信的这种题材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如果越多的知道 跟这个写信的人跟收信的人他们的当时的生活处境有关的一些背景资料的话，你越能够深入到明白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的话语。所以我想解经书可以在这一方面给我们帮助。一个好的解经书它不会讲很多，比如说老底家，它不会讲一大堆老底家的历史，他们背景地理怎么样子，这些跟圣经如果无关的不需要花那么多篇幅去介绍这一座城。但你看见这一本解经书它相当好的地方，就精简扼要的把跟解经有关联的部分给我们做了一些的介绍，那这样子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到一卷书的里面一些的背景资料。下午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想与弟兄姊妹们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启示录这一卷书的整个的结构。明天早上我们会缩小明天我们会缩小范围来与弟兄姊妹们来看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十六章这中间的比较最困难启示录最难解释的这一段的结构到底要怎么样来安排。那下午这十几分钟我想先把启示录的整体的结构给弟兄姊妹们做一点点的介绍。在我们华人教会的传统的里面，基本上我们的对启示录的解释是采取一种的架构，这种的架构呢把启示录分成三个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第二部分是第二章到第三章，然后第三部分是从第四章到二十二章，这么一个划分是有它的一个根据的。他们把这三个段落，把第一个段落称它为叫做约翰所看见的事，约翰在异象的里面看见了主耶稣基督在荣耀中那个在七个金灯台中的那一个好像人子的，这是约翰所看见。而第二章到第三章他们给他一个名称叫做现在的事，就认为说那是指着那个时代的七个教会而说的所以呢是约翰写信的时候现在当时的这七个教会，所以这称他们为叫现在的事。然后从第四章以后呢就称他为叫将来必成的事，指着以后所要发生的事情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最起码就把它归纳为是在约翰之后的所要发生的一些的事件。这是传统的这个解经的一个架构当然我们好像一个圣经学者所说的一样他在介绍启示录的时候他说有多少启示录的解经书就有多少启示录的结构所以启示录的结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一种的结构呢，基本上它是根据启示录的第一章十九节。对，启示录第一章十九节是这样子说，主吩咐约翰的，他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主吩咐约翰要把所看见的现在的还有将来的事都写出来，所以有一些的圣经学者们就根据这一句话就把启示录分成三个大的部分，看见的事、现在的事、将来的事。不过呢，这样的一个理解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整卷启示录其实都是约翰所看见的事，不是只有第一章才是他所看见的事，是不是你会发现在往后一直不断约翰会说我看见看见，整个启示录呢都是约翰所看见的事。或者我们回头看第一章的十一节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这七个教会。我们再往前推到第一章的第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换一句话说，约翰把整卷启示录都称为他所看见的，而不是只有局限在第一章而已。所以所看见的是涵盖整卷启示录的。所以有人就对这个做出了另外一种的修正，就认为说第一章十九节可以采取另外一种翻译，然后做出另外一种架构出来。第一章十九节可以怎么样翻译呢？你要把所看见的就是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这里就变成把整卷书都称它为叫所看见的，而所看见的分成两类，一类是现在的事，一类是将来的事。所以就把第一章到第三章就称它为叫现在的事，然后第四章之后的称它为叫未来的事情、将来的事情。这是另外一种修正的这么一个结构，不过我个人仍然觉得还是有它的缺陷。 啊，因为呢，启示录到第四章之后，也不是只有指着未来的事情而已。正如我们刚刚所读的、所解释的，有很多是指着当时在的事情，啊，包括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些的情势，也有很多是指着过去的事情，甚至于包括耶稣基督的降生，甚至于包括耶稣基督的被钉十字架、耶稣的升天等等的，这都以那一个时代来说是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所以把它做这样一个划分可能仍然不是很理想的。或许我想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呢，是我们看见有一个词在启示录里面出现四次，我们可以用这 四次的出现呢，把启示录分成四个大的部分啊。当然头尾引言跟结语那是扣掉的了啊。那中间的这个大的部分我们可以分成四个段落的。第一个是出现在第一章的第十节啊，在第一章的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这里这个被圣灵感动这个词在启示录里面出现四次，这是第一次，约翰在拔摩海岛上被圣灵感动，然后呢就看见了这个异象，他就把第一章到第三章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记载下来了。这一个是在一个因着信仰的缘故而被流放之地，所以第九节的时候约翰称自己为是他们的弟兄，是和你们一同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一同有份的，他为着信仰的缘故曾在那拔摩的海岛上。所以就在这一个孤单与世隔绝的这种环境的里面，放逐他不是一个很严重的处罚，没有把他给砍头了，没有把他给钉在十字架上了，没有把他处死刑，但是把他放逐，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宽容他，因为可能约翰的年纪很大了，所以就把他流放到这个海外这个拔摩岛上去。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一个人被放逐了，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自己所熟悉所亲爱的人，那种孤单痛苦的感受是很难体会的。约翰在这种放逐的情形的里面，在拔摩岛里面突然之间被圣灵感动。第二次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么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然后呢就到见到在天上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约翰被圣灵感动，然后他被带到天上，看见天上的景象超越了拔摩岛的那个放逐之地，他得以看见了天上的景象。而这个呢是约翰这个启示录里面最主要的主体，从第四章一直延续到十六章啊，这是很长的一个段落啊，都是约翰那一天所看见的。我们接着我们看第十七章，十七章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好，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这是第三次出现我被圣灵感动，哎，你要注意的，他被圣灵感动之后跟第二次不一样，第二次是被带到天上，而这个第三次呢是被带到旷野的里面去。旷野是描写一个荒凉的地方啊，不就跟放逐好像有点类似，但是用旷野来描写就描写它那种荒凉凄悲惨的那种情景，就用这个来描写那一个大淫妇。约翰在旷野的里面看见那个大淫妇的下场是何等的凄凉，何等的可悲的，所以你看见那个地点跟他所要描写的意象的内容是有一些的关联的。这是第三次。第四次请我们看第十九章，对不起，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约翰在这里看见了另外一幅的景象，这是在第十节。 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起啊。第九节说，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指示我。好，这里是第四次约翰被带到一座高大的山，他要看见羔羊的心腹，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他被带到山上去，跟前面两个又不一样的，不是在天上，也不是在这一个旷野的里面，是到一座高大的山，看见神的城由天而降。启示录大体来说可能可以分成这四个部分，第一章到第三章，约翰描写他在拔摩岛上被圣灵感动所看见的那个异象，这三章是不能分开的啊。第一章所见的异象跟第二章第三章的七封书信是连结在一起，从第四章到十六章是特别关系着一连串的一些的这些灾祸，一连有三个七，有七印，有七号，有七碗啊，就从四章开始一直到十六章，这是一个段落，描写这七印、七号、七碗。我们明天早上第一堂会给弟兄姊妹们来介绍这七印、七号、七碗的内容以及如何的理解他们。然后第十七章到二十章给我们看到，再一直到十九章是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淫妇啊，尤其是这个大淫妇的她的整个的奢华宴乐，她的淫乱，以及到最后她悲惨的下场，以及神给那许多的世上的人，尤其是那三个龙兽和假先知，神所给她的这个审判，到二十章结束了。然后二十一章开始进入到新天新地，进入到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个是我想我们可以大致这么分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有这一本启示录注释的话，在里头它有一个把这个段划分的方法呢，它是比较跳脱了各种这一些的一般的结构方法，它是照着文学的角度把启示录的单元一个一个的给你划分开来，值得你作为一个参考。里面它就是把所有的这种解经的这种系统都摆脱掉了，是纯粹的从约翰这个启示录的这个文学角度来作为这个分段的根据啊。你可以看见它怎么样来划分的，就是它是把我们是放在101页到103页，弟兄姊妹你可以配合着这个分段来回到我们的圣经的里面，再把启示录再从头到尾的读过，盼望呢我们可以对启示录有一个比较整体一点的这个理解。然后明天我们要缩小范围，今天晚上的信息我会给弟兄姊妹来看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这两章经文，然后明天早上我们会来看第四章到十六章这三个七的这个系列，我们要怎么样的去理解它。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这样一堂又一堂的来研读他自己的话语，神把这一卷书能够稍微向我们有一些的开启。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一同聚集在一起，再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你借着今天下午这一堂，让我们看见你怎么样把你自己的话语为我们解明。求你赦免我们，我们过去常常在读你话语的时候不够细心，也不够耐心，以至于我们常常因为看不出这些话语所要表明的意义，以至于我们半途而废，我们就不再读这一卷书。我们也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也常常不够有细心，没有看出其实有很多的内容在这一卷书里面你都已经为我们做了解释的。求我们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的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再来读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求你把耐心赐给我们，正好像这一卷书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呼召我们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不仅我们在面对着这一些的灾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忍耐，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在读你的话语，我们遇见我们读不懂的时候，我们遇见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样的胃口的时候，求你也把忍耐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从阅读你的话语的当中得着真实的帮助。我们也求你把那个仔细研读你话语、渴慕读你话语的心智也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在读的过程的当中，我们真的能够从你的话语的里面得着甘甜的供应，得着我们生命的亮光，好让我们可以行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的上面。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不断的施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可以休息。